多么感谢你啊！谢谢你爱我们啊！你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引导我们当行的路。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也感谢主，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走在你的路上，能够坚定的仰望你，跟随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第四章我们分享了一部分，分享了一到十六节。这里面讲了很多，其中有一很重要的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就是让我们要共同建立教会。这个教会不是某一个人建的，是弟兄姊妹，所有弟兄姊妹按照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一块儿来彼此的配搭来建立教会。那么建立教会究竟是有什么意义？教会是干什么的？教会是不是我们就说所有弟兄姊妹在找一个地方聊聊天，或是听听到赞美一下就完了？不是的，教会远远没有这么简单。教会是属灵的家。那么教会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就是第四到十五节就说的，14节说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就是让我们灵里面的生命的成长起来，像一个大人，就是生命成熟。生命成熟以后呢，我们就不会上当受骗，不会被魔鬼撒旦的计谋欺骗，不会中了诡计，也不会被那些异教之风摇动。那今天有太多的异教之风，不一样的教训。我们真的，我们生命成熟以后，有了分辨能力，我们就不会受这些影响，不会飘来飘去，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啊，今天他说这啊，他说的有理，明天他那样说，哎，他也说的有理，自己没有一个定见。这不是神所喜悦的。那神所喜悦的就是我们要生命成长起来，满有耶稣基督的圣灵，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我们的生命都和主耶稣基督我们教会的头联系起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彼此的配搭，彼此的联络的合适，然后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教会的目的。所以教会是属灵的家。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特别在新约里面，教会不是这个社会上的慈善机构，教会是要有爱心去帮助那些困难群体，但是它的主要责任、主要职责，那就是要建造弟兄姊妹们的生命。第17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我们既然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要有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要变成一个属灵的大人，那么他说，保罗就说在主里确实的说，确实就是郑重的、诚诚恳恳的说你们行事，那指的是所有的这些信徒，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外邦人这儿指的是不信神的人，没有里面没有神、没有基督的人。那么不信神的人，那就是从虚妄的心，虚妄呢就是没有意义，做的事真的忙来忙去的，在地上忙东忙西的，其实到头来没有任何的意义。当生命结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接不了主，而且家里的那个非常悲惨的一个那个结局。第18节说，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他们心地昏暗，就是这些外邦人不信神的人，心地昏暗，昏暗里面是没有光嘛，暗的，就心里面没有光。
昏昧
啊，心里面没有光，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所以就没有从神而来的生命，与神没关系，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好多人因为不信神，所以就是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自己无知，就是不认识神，心里面刚硬，刚硬是拒绝神。 其实，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八节就说了，这个心理刚硬是故意不认识神。所以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十八节是这样说的，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所以这个不信神的人，神是任凭的，任凭他们行从邪僻的心，就败坏的那座心，行不合理的事，不正义的事，不合神喜悦的事。所以今天信主的和不信主的那是不一样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常常被神管教，神管教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谢神，还管教我们，没有任凭我们。当离开神、不信神的时候，那神就任凭。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人是神任凭的，那就他想干什么干什么，由他们去吧。为什么这说是故意不认识神呢？下面其实，第四章的十九节继续说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良心既然丧尽，那说明这些不信神的人是有良心的。神造人的时候，神把那个良心是放在人的里面的。这个良心最基本的一点，那就是能够分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而且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二十节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其实神已经把人认识神的这样一个心放进去了。那么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就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用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也就是说，神造这个天地的时候，神的用能和神性，就是我们认识神的这个能力应该有了，神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神，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借着这个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知道是有神。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有神，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就人人知，其实他那个良心里面他是知道有神的，但是不当作神荣耀，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这就是说到这儿刚才的十八、十九节说的这个意思。说良心丧尽了，那就是故意不认识神，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那今天不信神的就是这样，我们以前不信神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良心丧尽，这个丧尽在原文里面就是麻木，变得麻木，就没有感觉了，对神没有感觉了，对灵里面麻木了。二十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学了基督就是我们学习基督的这个，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为标杆，我们学他的样式。那我们就是认识了主耶稣以后，我们就不应该是这样的。二十一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就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道教真理是一回事，都是真理，教是教训，道是道理，是真道。那么这儿注意一下，听过灵和学这个三个层面。听过，那听了我们就知道了，知道神的这个真理是什么样的，知道了。所以听过是着重于这个我们知道，领了他的教，领受了主耶稣的教训，那么我们领受的就是相信，我们相信信了主耶稣，信了他的真理。所以灵的着重于强调这个信。那学了他的真理，学了他的真理，那学了耶稣基督的样式，按照他的真理行事为人，那就是活。所以这是知道了真理，领了信了主耶稣，那么要活出他的真理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就指的是旧生命，老我的生命，老亚当的生命。从前那就是不幸的时候，我们不幸的时候那就是那个老亚当的生命， 跟现在不信神的人是一样的。脱去，脱去那就是脱下来丢掉，再不穿了，这件衣服再不穿了，就像脱一件衣服一样，把这个老我的生命脱下去，不要再穿在身上，就是不要再回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信了主，就要一直沿着主这条路走下去，不要再回头。也就是与这个旧的生命彻底的决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那其实我们从这个人的生长历程来看，那小孩子虽然小的时候也有罪性，也说谎，也有时候骗人，但是他毕竟还没那么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人这个变得越来越坏。今天就是，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些感谢神，那个当初的亚当夏娃没有吃那个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以后，那就长生不老，永远不死，肉体也是死不了，那这个人不得坏到什么程度。所以真感谢神的保守，神让我们这个肉体生命有结束的那一天，否则的话这个人这不知道要变到多坏。这个世界那个时候真的是我没法想象。23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脱去了旧的，那么就要穿上新的。穿上新的实际上是什么呢？心智改换一新。所以这个脱旧穿新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里面，不是外面，不是外面。我们就是啊去。用你自己那个意志做一些好事呀、什么的，不是这样的，是里面真正要换，里面的心要给换一些。所以神是看我们里面，我们到底是信的怎么样，神看我们里面。我们常常看不到人的心怎么想的，我们只能从外面去观察，从他说的、从他做的去观察。但是神一眼望到头，看到我们，真的看到我们那个骨头里面，神知道。所以这里面关键是这个我们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心思意念要改变，这是穿上新人彻底改变。这新人上面说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那新人呢，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理仁义和圣洁，有神的生命和性情。那在创世纪当中，我们读的时候知道神一开始造人的时候怎么造的，说那是1章26节，创世纪的1章26节，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所以一开始神造人的时候就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但是后来因在亚当夏娃犯罪，那么神的形象和样式越来越没有了。所以我们其实从这个这儿能够看到，亚当夏娃犯罪其实就滥用了神赐给的自由。因为神造人时候没有把人造成一个这个木偶一样啊，点来点去，动一下就动，指一下动一下，不是的。神给了我们人足够的自由，但是亚当夏娃滥用了神的自由才犯了罪。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上面谈到了新人和旧人，就是我们要建立教会，那教会我们生命要成长起来，我们必须把老我的生命拿掉，然后呢活出新的生命来。那么新的生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怎么才能活出这个新人的样式？那么下面25节到32节就讲了这个问题。那么如何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或者新人的样式到底是什么的，那穿上新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下面就讲到了。那么讲的时候，这个新人首先提到是弃绝谎言，没有讲别的。首先是作为一个新人，新的生命要弃绝谎言。为什么这谎言这么放到前面呢？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亚当的时候，亚当犯罪的时候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听信了谎言。 他没有听神的话，神的话他放在一边，他听信了那个蛇，那个撒旦借着蛇那个谎言，所以谎言导致的这个人信了以后，听了以后犯罪。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神首先强调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生命，必须弃绝谎言。这个弃绝谎言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自己不要去讲，我们自己本身要弃绝谎言，我们自己不讲不说谎。第二，我们要弃绝从外面来的谎言，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我们相信我们信主以后基本上是不会说谎的，但是我们常常会轻信这个别的谎言，从外面来的谎言，特别听那些虚谎的道，这是今天教会存在特别大的问题。所以神在这里面特别强调，首先要弃绝谎言。下面说，个人与邻舍说实话。那么这个邻舍是谁呢？是我们的邻居吗？那下面看，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所以这个邻舍是指的主内的肢体，是指的主内弟兄姊妹。就是我主在主内，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就要彼此的说实话，不要说谎，不要去彼此的欺骗，因为我们是一家人。说谎其实就是一个错误的信息嘛。那么我们身上的各个肢体，比如说我们手啦、这个腿啦、脚啦各方面的，非常的协调。如果某一个地方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信息，给了这个其他的肢体以后，那么这个身体会出现状况。所以这个就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是一家人，是弟兄姊妹，所以要说实话，不要把错误的信息传输给别人。26节又提到了这个圣气，一开始是谎言，第二首先下面是圣气。看圣气也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的圣气，就信主以后也常常圣气。圣气神没有责备，神是许可我们圣气，我们可以因为主的缘故去圣气，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么神也圣气嘛，主耶稣也圣气嘛，圣气没问题，但是圣气不要犯罪。圣气本身不是罪，但是很可能会演变成罪，所以圣气不要犯罪，这是要当心的。那么什么情况下圣气就变成犯罪了？我们圣气是可能圣气是里面的嘛，那么圣气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就产生了恨，一产生恨，恨就是罪，因为恨人就是杀人，所以圣气不要有恨。如果生气出现了，就是到了一个恨的地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担心了，这已经就是在犯罪了。所以我们赶快要祷告求神来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怎么解决呢？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生气啊，你心里面怀着这个越不能到日落，也就时间不能太长，你生气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被撒旦攻击，被撒旦利用，变成了恨，变成了犯罪。所以是生气不要时间太长，这特别不要含怒到日落，到日落之前 你的消化，我们要把这些清除清零，不可过长。下边就是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特别是生气的时候，生气的时候最容易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生气以后自己变得张牙舞爪的时候都有这种情况，这个时候就已经给魔鬼留地步了。28节，他到了这个行为上的其他方面，你看前面是说谎是里面的，嘴上的生气是里面的，下面是说的偷窃，这些这是外面的。想从各个方面来让我们看到怎么什么样的生命才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从前是偷窃的，现在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正经事什么意思？好事，好的事，合神心意的事。这个是现在对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现在这个地上现在工作很多，那到底是不是所有的工作我们都适合我们去做呢？这个要小心了。那其实好多事儿是我们不能做的，比如说 那个买彩票，我们信主以后不要去做这些事。比如说是传销，传销现在好多弟兄姊妹在做。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传销其实和我们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做了传销以后，你的时间基本上都花在那个上面了。做传销弟兄姊妹，他一定是这样的，除非他是不好好去做。而且做了传销以后，他心里面那个会产生很多的微妙的变化。他看到弟兄姊妹，他不再是，可能在眼里面不是弟兄姊妹了，是他的下线，他的客户啊，他就在想办法去推销自己的产品。我们也发现，我也接触过好多做传销的，其实真正做起来以后，最后离神越来越远。这是我们要当心的。可能有弟兄姊妹不同意这个。我在这领受，那么你们可以根据自己领受去做。亲手做正经事，正经事那就是合神心意的事。凡是违背神心意，对我们的生命不造就的这些事，我们不去做，那么这就是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人。当我们真的是凭着自己的辛苦，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的时候，神一定会赐下恩典来，让我们真的是生活上有绰绰有余。我们不仅自己有余，而且我们还能有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这就是做正经事最后一个结果。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污秽的话那不能出口，脏话什么的不，那些不造就人的话不要出口，一句都不出口啊！这个所以，圣经上说嘛，我们这个喉咙就像敞开的坟墓一样，说人的舌头啊，真的是比万物都诡诈。这是也是雅各书里面去讲的，说我们真的要勒住自己的舌头，说话时候真的要当心，不要多言，说是每说一句话都能够造就人，对人的生命有益处。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随时，那就是大家都在谈论间，我们随着这件事情来说造就人的话，不是自己去。添油加醋，不是说其他的方面那些话，说不，这个造就人的好话，不是说是不是讨好人的话，不是讨好人的话，是能够使人的生命受造就的话，让人的生命、属灵生命得益处，这样的话是造就人的好话。这个好话是出于神的话，不是出于这个世界的这个话啊，这特别。要强调，这是不是讨好人的话？造就人的话，往往不一定是让人能够听得舒服的。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是我们说话的目的，是让人得益处，是生命上得益处。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现在神的圣灵常常真的是担忧，我们常常让神担忧。不要叫神的灵担忧。我们其实信主以后很有意思，我们旁边有撒旦，有些邪灵在盯着我们，我们里面呢有圣灵，你看这个很奇妙。所以圣灵，当我们被这个旁边的这些撒旦邪灵盯着，留下破口，留下地步以后，他就快来搅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里面的圣灵就会担忧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让圣灵来担心我们，那就怎么办？那就做合神心意的事，像上面提到的，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为什么不要让圣灵担忧？因为我们受了他的印记，那就是。我们身上有这个圣灵作为印记，这个在1章13节提到。以弗所书1章13节就提到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的基督。既然信他，那信的耶稣基督，我们真的信，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就是我们身上有一个烙印，这个烙印不是我们人肉眼可以看得见的，那神是看得见的。所以神知道这么地上这么多的信徒，他知道谁是属他的。那凡是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的，有这个烙印的，有一个记号的，那就是神的儿女。没有的，我们看上去生命再好，他好像挺属灵，但是与神没关系。所以我们有圣灵的印记，我们是属神的，不属别的，不属撒旦的。所以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事，不要让神担心，不要让圣灵担忧。我们干什么呢？要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得赎，这个得赎不仅仅是我们属这个灵里面灵魂的得赎，而是真的包括我们肉体。所以这个得赎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所说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是怎么说的，就是完全的得赎包括身体。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三，不是二十三节，罗马书，对，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三节，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什么时候我们身体得赎呢？那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活着的信徒，那么身体变成荣耀的身体，那我们死去的这些信徒，那么复活有了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身体是神给的，这就是身体的得赎，完全的得赎。所以这儿是指的这个意思，也就是等我们身上有圣灵这样一个印记，我们是属神的，那我们在地上只做一件事，其实就是等候主耶稣再来。当然这个等候就是不是说坐在那什么不做了，等候的过程那就是预备的过程。那今天我们读经祷告，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预备。三十一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那这些都不是一个新生命应该有一个特征，这都是属于老我的生命，旧人应该有的，这些都应该除掉，把这些就像脱衣服一样脱去，不要再穿上了。这嚷闹就是争吵，这些苦毒就是我们里面就是有了怨恨以后，人经常生气的弟兄姊妹里面特别容易有苦毒，生气放不下，时间长了以后就变成苦毒，这些都是很负面的，这些都要拿掉，这些与蒙召的恩是不相称的。三十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从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并要以恩慈相待，恩慈相待以这个仁爱与以良善来相待。所以弟兄姊妹之间可能有一些冲突，可能有一些矛盾，但是这些我们要尽快的解决，不要时间太长，也不要过夜。那么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当我们要泄气的时候，想起来跟哪位弟兄还有这样一个过节有矛盾，那么把祭物放下，先去跟他和好，然后再过来献祭，都是这个意思。所以生气不要含怒到日落，恩慈相待，而且要从怜悯的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怜悯的心非常重要。当我们真的是心里面真的看到一个弟兄姊妹可怜或有怜悯心肠的时候，他做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跟他计较。没有一个大人和孩子去计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怜悯嘛，你觉得这个孩他好多不明白嘛，还不懂事儿嘛，没有成熟，没有长大嘛，所以他做那些事好像是哎，就算了吧，他是不懂的，他就是这样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要从怜悯心？因为弟兄姊妹的生命都不一样，如果大家生命都那么好，那不从这些问题；如果都活出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也不从这些问题，可能连新约都不用写了，这些教导都不用教导了，都活出来了。那将来我们 借了主以后，到新天新地降临以后，都成为那个荣耀的身体，都完全了。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也不用再读经了，都完全什么都知道了。所以我们现在正因为这个教会里面这个信徒的生命参差不齐，有的刚信主就像一个婴孩一样，有的信主好多年可能生命还没成长起来，所以就是我们要彼此怜悯，特别是我们自己认为生命还比较好的弟兄姊妹，要怜悯他们。当我们真不能怜悯其他弟兄姊妹的时候，当别的弟兄姊妹做了对不起我们事的时候，我们揪住不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想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成熟了。所以这个彼此怜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有爱心。正因为如此，要彼此饶恕。所以有怜悯的心，一定有饶恕。没有怜悯这样的人呢，可能很难饶恕别人。所以这是都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功课。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说这么一句，这个是因为主耶稣怎么饶恕我们的呢？你看，我们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的23章34节，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在父神面前为钉他的人祷告。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3章34节。路加福音的23章34节。路加福音的24章34节，主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那俩人一块跟他一块钉的。那么34节就说，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还是求神来赦免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这些事，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就他们还不懂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怜悯的心，要饶恕。我们跟一个不懂事儿的人去计较，那显得我们就真的这个度量太小了，我们这个心胸太窄了。所以在主里面，这是非常重要，以恩慈相待，有怜悯的心肠，要学会饶恕对方。当别的弟兄姊妹做的不合神心意的时候，或是做了对不起我们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想一想，他可能在这件事情上他还真的不晓得是真理，不明白神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饶恕，而且要去帮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块来成长。这我们就把第四章分享完了。我们看到第四章看上去不太长，但是给我们的看见很多。那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在地上，神立起来作为属灵的家，让我们去建造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成熟，最后长大成人，像耶稣基督一样。那么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断被更新的过程，我们里面那个老我的生命，那个旧人来更新，脱去脱下去，扔掉，改变不是改善，那让新的生命活出来。那新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那就是25节到32节去提到的。首先我们要弃绝谎言，这谎言是对我们这个生命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不听谎言，我们自己也不说谎言，特别在听谎言这个上面我们要多加小心，因为今天这个异教之风真是盛行，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听到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话，听得多了以后我们就以为是对的，然后我们要有讲诚实话，不给魔鬼留地步，生气也不要时间太长，不要生气最后产生的恨就是犯罪，所以就这么多的要求。好了，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今天